来来，我们 part three 又回来了。哎，我说听人家有的 podcast 有没有？就前后就是播呆播机，也没有进来的音乐，没有结束音乐，哎、啊，就没了这种。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属于这种了，你知道？因为我这个几个一二三四这四个 part， 最后我会把它剪在一起，变成一集，然后放在 YouTube 上面，你就可以整个这几拜拢听了。我想要安内啦，啊，想说我被安内，因为最。这个其实对我自己以后有帮助，因为那种书看完了以后啊都别给你，你知道吗？那以后就可以放那这几百都放出来啊，准备被垮其实呢，因为那个你放去 YouTube 它就会字幕，你知道我放到一个 software 它自己会有字幕出来，除非说我现在说英文啊，说台语它就出不起来啊，不要紧啦，凊彩啦，我感觉这样比较方便啦。你有没有觉得很夸张？我连裤裤子都懒得剪，就是像跟你讲话这样啊。我昨天不是跟你讲说他那个 Egear 做那些问题有没有啊，问题出来不就很多关键字吗？那他这个作者的整个重点一说，你那些关键字中下出来大概有看有没有20个字，他说如果你少于15个字的时候，你就要再脑力激荡更多出来，然后完了以后再给它分类，所以就类似的关键字里面就分在一组一组，你就更容易找出来你自己的核心价值这样子。那因为它这个就是用文字，然后你知道它那种分类图就很像画一个一个 bubble 这样子，然后把相似的圈在一起，这种练习，那这种用讲的我讲不出完就算了。我要讲下一个了，他下一个他就说你要把那种他人重心的价值观把它转换成自我重心，你知道不？因为真的那个 value 没有重大的解答嘛。那这是有一个注意的事项，就是你不要把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东西就变成价值观。欸，我觉得他讲这一点蛮好的。你知道自己无法控制的是什么吗？因为有的人哦，他做事情哦，他的价值观他喜欢受人尊敬，大家都喜欢受人尊敬，对不对？这种价值观就是你自己不能控制的价值观，那你没办法自己行动左右啊。那你当然可以为了得到尊敬而采取行动，但是你能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那就是看别人怎么想啊。然后有的价值观像是说哦，想要赚大钱啊，荣华富贵啊，这就嘛是赶快啊，因为付钱的人是客人嘛，你没办法控制把人付钱给你啊，这就很像说你要控制天气啊，心里面说哦，为什么今天下雨啊，给我赶快放晴，这种一样就不可能嘛。所以如果你的价值观是追逐这一种，就是受人尊敬啊，赚大钱，这种就是比较会陷入不幸啦。那有一个研究嘛，在那个罗彻斯特大学，还有一个毕业生哦的研究为这个对象哦，他调查说你定立目标的方法哦，跟定立目标以后对人生的满足感之间有没有关联性。然后他就把定立目标的方法分成两种模式，你知道吗？第一个模式的那一组的学生们呢，他就是帮助别人提升人生，从中呢能获得自我成长，这种学生他们就属于目的导向型的人。好，这一坨是目的。那另外一边的学生呢，他的目的是想要成为有钱人，或者想要成为名人的学生，他们这种东西就是利益导向，你知道吗？结果差不多过一两年哦，伊咧看迄个学生的迄种现况，你知道一路花很工，目的导向的学生虽然还在达成目标的这个路上努力，但他非常满足自己的人生哦，因为他主观的觉得说live a very shawase life， 很幸福的人生，没有任何的不安啊沮丧这种。 However， 以利益导向的这个学生哦，他虽然真正成为有钱人，那也得到他人的尊敬，对人生的满足感啊，那种自尊心哦，但是呢他正面的情绪却没有比他以前哦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来的强烈，他反而 has a lot of 那种心情的动荡，不安沮丧负面情绪反而更多。所以呢 the moral of the story 就是说，就是你如果是达成利益导向的这个目标，他没有办法获得幸福，而且通常会变得比较不幸这样子。所以 you have to guide yourself，如果你要设立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有价值观的一个 goal， right？ You have to have the goal that has 目的导向。譬如说帮助他人提升人，我说他的 example 啦，我说他没有叫你这样子，他说他也没有，他的这个目的导向目标就是譬如说帮助别人提升人生啊，从中获得自我成长，这种幸福度会弄高。但他如果说只想说哦，他做这个就是因为他想变名人，他变有钱人，其实到最后他会觉得有点不安啊。 那他知道这个研究以后，他就为什么，他就完全能够了解他为什么以前明明就赚很多钱，但他就不会觉得很幸福这样。可是他自己会 clear the whole statement 说，其实你可能跟他一样都有想赚大钱，想要受人尊敬这种欲望吧，因为正常人都会嘛， people always want that, you know, 那他觉得你完全不需要否定这些欲望，只是不要把这些欲望当做你的这个人生的目的，你当做一个动力就好的。因为 you can think about the other way, right?你想要赚大钱没错， But ask yourself 赚大钱以后你要做什么，这就找到赚钱以后的目标。 For example, right, 如果我说诶我想要变成名人的价值观， For example, I don't want to be 名人 by the way, 但是他说变成名人的价值观，当我思考到赚大钱以后的目标是什么呢，你就找到好奇心 the curiosity 这一个价值观。为什么呢，你我可能说哦，我想变成名人是因为我想被人家吹捧，对吧？那你为什么想要被人家吹捧？哦，因为你就想要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对吧？好，确认了存在价值以后呢，那你想做什么？也许就是因为你不想要顾他人的眼光，顺从你的好奇心来过日子吧。那我问你，你不成为名人就做不到这一点吗？还是做得到啊，对吧？所以能不能成为名人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嘛，所以属于他人重心的价值观，那就是他人重心的名人，这种他人重心的价值观，但是顺从好奇心而活，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So this is like the value of 你自己自我的重心。所以他并不是叫大家说放弃成为名人或有钱人，他只是说大家不要忽略那个以后的目的。因为越是追求自我重心的价值观呢，他人重心的价值观就越有机会来能够实现它。所以他就顺从他自己的好奇心，不断的学习和发布这个有意义的内容，那是不是他的知名度就开始增加了，也慢慢的实现了变成名人这个属于他重心的价值观。我必须说这个我还蛮同意的，我觉得虽然我不是名人好吧，我在刚开始，因为 I think many of you will know, right? 我在刚开始做这个 podcast 跟 YouTube 的时候，这纯粹就是 something I really like to do. 然后我喜欢传播，就是我自己觉得 I'm very good at giving information, 然后能够 influence people in a good way, 因为是人家告诉我的这样。那我有我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I don't really care, 我就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对不对？可是 the funny thing is you keep doing this one, 你 influence 真的是会越来越大，你真的就是 spread 这个 information 越来越大，伴随而来的呢当然就是你会稍微比较有一点名气啊，你也会稍微也会 all this, 你知道这些 podcast you also make money,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绝对不是我的 principle, 如果是为了 money 而做我才不会就是今天说哦，我赶快要录给你，我想要录给你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听到我讲的这些information, 因为 I like to share with you, 那我也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我就赶快去录了这样子。但是 the funny thing is, if you have the right principle, the right value, 对不对？你就算真的想要变名人，想要变成有钱人，好吧，它都是会伴随而来， but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你不是 set 你的 goal 是我要变成有钱或名人，然后才想说我要怎么样帮助别人。 I think I understand totally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when it comes to this. 所以你可以 analyze 哈 later 就告诉你说你这些价值观的目的是什么，那你达到这些愿望以后呢，你要做什么，然后来思考这之后的目标这样子。那第一个 example, 比如说、哦、我想要成为有钱人 for example, 对不对？那你问自己你为什么想要变为有钱人、哦、也许你想要受人尊敬，对吧？好，那受人尊敬以后要做什么？可能要被人家重视，想要被人家特别的傻逼俗，让人家有那种礼遇这样子，你知道。好，那你问问你，那你为什么想要被人家重视和礼遇？因为你想要活出自我吧。那我问你哦，你如果不成为有钱人，你可以活出自我吗？那你当然可以啊。所以 there are some other way 你可以做啊。所以他在整个就是讲说，你要把不能够控制的这个他人重心的价值观，换成能够控制自我重心的价值观。下一个练习，他叫你要建立这个价值观的排行榜哦，你要决定价值观的顺位。That the order of this is quite important.啊、你可能想说诶奇怪，我每一种不一样的价值观都蛮重要，我怎么可以排除那个顺位这样子。 但是你如果排出优先顺位的话呢，你可以让你的人生稍微少一点迷惘，所以你可以排排看就是哪些是最终目的 的问题。那你就先把哇、哦、他这个字好小我看不见、欸、他就说我为什么会排，就是他排的顺序，他说他为什么排这样子哦，他就是举例来讲，他非常很喜欢单纯的状态 simplicity， 然后他老婆不是说他这个人就是很喜欢东西 very simple right， 但是他保持单纯并不是他人生的目的，他最终的目的呢是能够顺应这个美学，就是活出人生的美丽这样子。那当然所有的价值观都有连贯性嘛，所以他第一个呢就是美学，第二个就是他的梦想，然后他的结果就是他能够达成目标，可以跟别人一起这个 share the result 这样子，然后最后那个才是单纯，他就是把它弄出来。 To be honest， 我觉得排这个比较难一点，因为我没有像他有这么多 detail 的东西，你可以自己排排看啊，哦、or you can read his book, you can follow the instruction 这样。但这个 chapter 我说真的我就 skip 过去，我就觉得说 if I just know 一个价值观 one or two I think that's plenty， 因为你大概知道你要做什么这样。那工作的目的呢，一旦决定了，你工作就自然就会比较顺利嘛，因为你忠于自己的 the value 呢，你就有一种比较安心的感觉，那你就每天努力让自己的安心嘛，你内心充满了平安啊安心，这个价值观就会向外来扩散这样子。所以你能够选出希望能够感染其他的人的价值观。 我自己觉得、哦、if I tell you a story of mine， 我曾经当过十年的音乐治疗师，我以前有讲过这个东西。其实音乐治疗师是这样，我是做安宁病房，就是 palliative care， 然后还有老人院这种，其实来找我的都已经是 medically 已经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很多就是 in a coma state， 要不然就是 dementia very serious、啊、要不然就是非常非常病非常严重的，通常 来会叫 music register， 我们这个叫 register music therapist， 而且那个你要十年前在澳洲其实蛮少的。然后像人家问我说这个东西好不好，你这个其实它不是很好做、欸、因为你音乐系毕业了以后你还要再去念 postgraduate 的 music therapy， 然后那个学费不是很便宜哦，好，然后那时候十几年前的时候机会也不多，其实 I have to say 机会还是不多，因为我们不是美国是比较多一点，但是其实我做得非常好，我都还上报纸我跟你说。但是我为什么我把我的 license 都还给他，你知道 license 还给他是很浪费钱的事情，你音乐系念出 你音乐念出来以后你 postgrad 结束了你还要 CPT point， 你要安排什么鸟事，而且那是 postgrad 对不对，他那时候跟我讲说我们其实可以 keep the license you know，但是你就要是不停的 renew， 就是 in a committee， 然后再回去就是要，你知道吗，你知道那种 point CBD point， 我那时候跟 association 讲我这辈子都不会继续 pick this up， so I can give this up， 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说我不继续的时候他也说你确定吗，因为你如果还要再回来的话你要重新来搞、欸、重新念这种，我说我绝对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非常清楚那个不是我的价值观，那个的价值观 music therapy 价值观，你非常要有 sympathy and empathy， 你非常要需要能够有那种帮助别人的心你知道吗，然后你能够走帮陪着别人走一程，然后有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很伟大没错， but that's not my value， 我的 value 就是 train 不见得是年轻人，但是 train people to be very good to be a star， 我的 value 喜欢在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 it's different 好吧，还有对我而言钱也是很重要的，我不能就只有做那种 music therapy 就是很 therapy， 你知道在十年前 the pay is not bad it's not bad， 但是对我而言 it's not a very respectful word at the time， 它也不是一个我每一个 value 都不符合的东西，我喜欢做我自己的 boss， 我喜欢能够让人家可以变成一个 star 你知道吗，让人家可以发光发热，然后我喜欢看到这些 it's a total opposite to 那样子的 environment。 今天如果有人跟我说、欸、他念完了什么跟护士有关的跟音乐有关的要不要做这个，我都会说 我都会很清楚跟他说 it's not a bad job I will not encourage you， 你不要跟我说你到时候跟我后悔了，你花了这么多 investment 进去你为什么后来不做，因为你要非常了解它是不是你的价值观，你做什么职业都是， 它如果是你的价值观，然后也是你的强项，那个东西，那个 music 是我的强项哦，我超级会 improvise， 我超级会跟人家 communicate 的。但是因为它跟我的价值观，跟我对钱被人家 recognize 尊敬，还有跟我没有那么大的爱心，就是 sympathy 这种东西，那也不是爱心，听起来好难听哦。但是真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我只能做让人家成功的事，你知道，这是我的 personality， 所以这是不一样价值观，所以你要搞非常非常的清楚，要不然你再怎么做都不会太开心，别人都会觉得你做多好，我那时候还做上报纸啊，做些什么有的没有的，但是你就会觉得 it's unsatisfied， 就对了啦，就是这样子。所以一定第一步你要找到你想做的事嘛，是实现工作目的的手段。所以这个作者说他想要的是自我了解书，那他传递梦想，那就是他工作的目的。所以他喜欢的是自我理解，他告诉别人说诶，自我理解有多好，然后只要能够帮人家追逐梦想，他什么方法都可以采用，这就是他整个讲的这个重点。这样我不知道你这样听起来对你的这个想做的事有没有帮助啊？这样，好，来，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来讲重点，就是呢，你现在要发掘你最擅长的事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你要怎么样把自己擅长的事呢，变成一种优势？因为很多人哦，他会注意自己的缺点呐、啊，然后跟别人相处一久，就觉得自己被掏空。我跟你说，你自己的优势，并不是说你的才华哦，擅长是不见得就是什么音乐啊，什么体育，不是。你如果很会体贴别人，很会注意周遭的人，像这种就是从你潜意识出来你自己很擅长的东西，你都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it。 那有的人哦，他会说那我最不足的地方呢，是他不是很容易交朋友，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告诉自己说我得成为有很多朋友超人喜欢的人才行，这样子。以前他就怎么告诉自己，那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呢，这个作者说，因为他的人就是不是一个很 popular 很 extrovert 的人嘛，所以他为了要克服这个缺点，他就挑战了什么搭便车100次啊，还是逃不过那种怕陌生人相处的心理，这样也没办法成为心目中对很多朋友围绕的人。那你如果觉得改变缺点痛苦呢，你就一直自我否定嘛，所以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改变。所以你其实应该怎样，你应该换个角度，就是不要一直想说你要改变缺点，你反而是把这个缺点转换成说我是一个好，因为我是一个 introvert 嘛，那 introvert 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我能够一个人能够全心投入事情的优点。他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写部落格出书，他就是表示他有这个优点。那如果他否认这个我喜欢独处这种才华呢，他就永远就不会知道他有这样的才能，你知道吗？我现在那如果像他这样写的文章为生，他是因为他能够把才华视成他的优点，他这种 introvert 的个性的优点，而不是说哦，我起码被改善我自己，让我变成 like could be more sociable like everybody else 这样。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说其实是骗人的。你不要去改，因为像你知道我像我的学生很 interesting 哦，像有的人哦很奇怪，他明明就是比如说他的什么数学很差，可是他的很会写语文，就是文科非常好，英文作文写很好，有没有？那他父母就叫他去不停的补数学，让他不要去 bottom of the 数学的 class。 其实我的 view is different， you know， 我会觉得说最多你就把数学 drop 掉哦。Apparently 呢，现在可以 drop 数学 altogether， 哎，你知道吗？你就把它 drop 掉，然后你弄你最厉害的科目去考大学，你是不是更厉害？我觉得这一点我必须说我自己爸妈是蛮厉害的，因为呢，你知道我弟我妹都还蛮聪明的嘛，他们本来以前就是数学什么功课都比较好，我就是比较不行这样子。可是呢，我不会因为我的功课比较不好，然后我们家的人也不会觉得这样就比较不好，你知道？因为我觉得一般亚洲家庭应该会吧。就人家会觉得说你弟妹妹那么会念书啊，你不知道怎么样，你突然小孩子会说，你知道，就会父母就会比较觉得说好像你比较不会念书，你怎样。我们家真的不会，我爸妈就是会 recognize what you are good at， 然后他也不会 make a big deal out of it 啦，可是他从小就知道，就会知道说姐姐比较会 social， 比较会说话，我从小就比较会 social， 我从小就人缘蛮好的，然后比较会说话，就是什么 competition， singing competition， speech competition， 然后出去 socializing 这种，还有 language， 我从小英文就蛮好的，你知道那种 music 什么，就是 他们会 recognize this， 然后我说我要去念这个的时候，他也不会说啊念要干嘛啊，不怎么有用，不会不会啊，你要念啥你就念啥。我现在想想，我其实念的东西还蛮没用的，可是他们就是你要念啥你就念啥，你就去念啥。所以 all my life 我都觉得 I'm unbeatable， 你知道吗？你知道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一般的亚洲人家庭，一定会 这一个小孩一定会觉得说，哎、欸，我好像怎么考大学也没有考得很好，我这个也没有很好，那个没有，不会，我从来不会，我真的从来不会。所以我觉得是 the parents recognizing what you good at， 然后 make me realize， make me， 我就会自己觉得我也 good at this， 你知道吗？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physics 啊，什么 chemistry 啊，什么都很烂也没差啊，就不要做就好，管他的 who cares， 你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啊。我的 family 就觉得是正常，那我就一直觉得正常，然后就像正常上来。所以 I always know what I'm good at， and I make what I am good at。Even better. 所以你很烂的东西就不 care 了。啊啊，说真的，这年头谁管什么其他你很烂的东西啊？因为这年头你真的就是要一样很厉害的东西一样就好。所以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说，其实你就 focus on 你很厉害的东西就好了，然后让你很厉害的东西厉害到是别人没办法比较 unbeatable， 这样就好了啊。这个他这个讲你 找这个长处的方法也是一模一样。他说你不是个没有才华的，你只是不知道怎么样发挥才华。所以他要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知道吗？可以让大家能够瞬间把缺点改成优点。他说让你把这个因为怎样改成正因为怎么样， right？ 譬如说因为我是个怕生的人，所以很难交到朋友，把它改成这个因为改成正因为，正因为我是怕生的人，所以我能够和重要的人用心相处，或者是正因为我很怕生，所以我懂得腾出一个人静静思考的时间。所以他让这个缺点变成优点，所以他后面有100个这种擅长才华的范例跟优缺点啊，让大家试着用这种清单，有没有把自己的习性能够转成优点。你不要再努力的改变自己，开始为了发挥才华而努力，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很多人就是阅读那些什么心理励志什么鸡汤书，有没有鼓气啥，就越丧失这个自信，就是这样啊。因为有时候你真的读越多越没自信的原因，是因为你会学到作者发挥专长的方法嘛。好啊，不是就这一段改工我是怎样成功的啊，怎样成功啊，就公安来鬼刷片啊，这样。The problem is 那种怎样成功的方法是只适用在作者上哦，它不能够套用在你的身上嘛。就算你信以为真，你用采取一模一样的行动，它其实并不是很适合你啊。所以你越听那些作者的建议，就会觉得说，欸，为什么照着作者他做 exactly 方法 but it's not like I must be so bad like， 你知道，你就慢慢失去自信。因为你这个作者说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曾经念过那种书，说你要先拓展人脉那种书啊，因为他不是说他是个 introvert 嘛，那他就一直很深信的说我自己要这个拖怎么讲啊， like expand my social circle right， have more connection。然后他就照着这本书的这个 suggestion， 他定了一个搭便车100次的目标，你知道，让你自己 overcome the fear。他从头到尾就觉得这种挑战很痛苦，因为他真的很不擅长跟初次见面的人讲话，然后就对自己就越来越 没信心啊。就搭了便车100次，只让他学到说，啊，他还是没办法跟初次见面的人讲话，你知道。那他自己觉得说他了解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也算是收获啦，但是如果这么有时间的话，他不如来琢磨他自己的优点嘛。那个时候的他就很像一个很想学习飞翔的鱼，你知道啊，你就是一个鱼啊，你知道吗？啊，鱼啊就是在那个水里面啊，你在想说你要飞啊，是怎样？所以你怎么样练习练不起来，你就失去自信。所以 that's the thing，重点就是不要模仿别人发挥专长的方法，你要找出你自己，你自己的这个必胜的模式，就是这样。他在这个讲的这个，我真的 I couldn't agree more。 他不是整本书我都很 agree， 有的东西我是跳过去的，但是这个因为我自己是个老师，我真的觉得琢磨你的专长就会，你就会变成无可取代的存在，这比克服缺点更好。有一个研究，就是16岁的学生为对象，然后就3年的速读，你知道那种 fast reading 那种速读训练嘛，然后看你能够提升多少， 那学生就是让他看看说你一分钟可以读90个字的 A 组啊，那另外一组是一分钟可以读350这个字的 B 组嘛，然后我们就训练他们对吧。三年以后呢， A 组的学生呢原本不是说90个字嘛，后来就变成150个字，因为你会进步嘛对不对，所以 A 组呢原本90个字就变150个字哦，大概是原本的两倍，也算是不错。那 B 组我不是说原本是350字吗，哇塞，他们居然大幅提升到2900个字，速度就是原来的八倍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研究就是说，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把比平常你都不要不是就搞一个速度的人嘛，你不肯把它变成强大的武器嘛。但是本来就很厉害的人你琢磨一下就砰就飞上天是吧。所以只有强项呢能够创造成果，这个弱项就会让人头痛。你如果本来就是个很会说话的，你就让你自己更会说话，就参加比赛啦，什么挖狗说做 podcast， 我干嘛我想那个，我是这样子，然后你就越来越觉得说我很厉害，其实并没有。可是 you feel good 嘛，你 feel good 就是 everything is unbeatable， 我是这样，至少你会觉得很怂啊，很怂就很闹没，所以你不需要去一直 correct 的。你的这个弱点，你就把你的能量做在发挥强项。我真的非常建议，如果你们是家长，有没有？你不要一天到晚跟小孩说啊，你那个数学不好，要努力去学数学，要干嘛的？哎，数学大概就是这样了。你如果把它 drop 掉，你 HSC 也不用考数学，数学个屁！你就让他最厉害的东西就更厉害，这样不是很重要。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月晕效应嘛，你看到某一个人有特别强的专长，就觉得这个其他人的部分也，这个人的其他部分也厉害， 你说对不对？会不会你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好很会讲话，你这会怎样，你可能其他都很厉害，屁啊，其他烂死了，但是不重要啊，这个就是月晕效应，你知道不？克服缺点会得到平凡的成果和无聊的工作，但是如果发挥优点呢，你就会得到出类拔萃的成果和非常充实的工作。那我们当然要做练习啊！阿公啊，鬼刷屏，你讲我知啦，我知啊，你别安那发挥你的专长。我来跟你讲，我们的目标好不好？目标找到你自己有十个优点，好不好？你找出十个心理励志书没有提到只属于你自己的优点，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帮助你找到这些优点的问题，好吧。好，你要写下来吗？那你写下来啊，回家都不要写下来啊，等一下回来这里看啊，对吧。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到目前为止哦，你有哪一些充实的体验，因为你找到擅长的事，你都会有人就会回忆说，哎，你是不是应该建议你说回想你的成功的体验这样子啊。好，但是就算听到这种建议，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我算我成功体验可以回想我的博嘛。很少人应该很少人会说哦，我有成功体验吧，我感觉我自己的人很喜欢搞成功，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很多成功体验啊。但是充实的体验就比较多了嘛。充实的体验就是说你很快乐的时期啊，或者是什么经验然后为什么回想这些快乐经验能够找出擅长的事哦？因为在做擅长的事人都觉得很轻松，乐此不疲，他很有精神。像我现在录给你听，我蛮有精神的，然后很轻，我觉得很轻松啊，我一点都不会累。人家说什么录得很累不会累，不用准备不会累。那举例来说，有的人去那种一群人的聚餐就会生龙活虎，那有的人就会说，因为我自己待在房间会比较精神奕奕。哎，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我今天早上上西班牙还是德国玩西班牙语课哦，那个男的他住在哪里？巴西好像是，哎不对，他住哪里？巴西，哎巴西，对，那男的蛮神奇的，他跟我是 total opposite， 我们班上有六个人，那各式各样不同国家的人哦，他每次回答的每一个东西都跟我 opposite， 然后他就说。独自待在房间里面他会觉得非常开心。我想说哇塞咧，我独自待在房间外起戏啊，我懂了没有？我每天我二三四五我每天都出去跟朋友吃饭，这样我如果没看到人我就无聊，而且我就是我也蛮 lucky， 因为在澳洲混久了嘛，每天都可以看到人，所以是很赞。那你不做不擅长的事情，你逼自己努力也没用啊，因为有的人说去了一群聚餐会觉得很虚脱，你说对不对？自己独自待在房间读书会忧郁，这样我去一群人聚餐不会虚脱，我很嗨，但是待在房间也不会忧郁啊，我就录 podcast 给你。那我如果不录 podcast 我真的会很无聊欸。所以就是这样嘛，你要分辨你自己擅长跟不擅长的，所以你要先从自己第一点你写下来，自己在什么时候觉得快乐， 写出来，有没有找出擅长的事，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擅长的事在职场上的优势呢，就是下一个步骤。好，你觉得自己，你就找出你自己充实的体验这样。那第二个呢，他问你说，诶，你要问你自己最近一次觉得很心烦啊，什么心情坏是什么时候哪里，为什么事情生气啊。其实回想这些事情也能够帮助你自己找到擅长的事，你知道吗？因为你会因为别人的行动感到美颂啊，是因为别人没有办法做到你自然而然能够做到的事嘛。所以你烦躁的时候，或是你就发觉那些你顺手好就能做好的事情。就举例来说，假如说我有个朋友很会说话，那每次聚餐他就是很带动话题的人。那你那个朋友有一天就说，诶，你看那家伙明明没能力炒热全场，还在那边说废话，真的很烦，你知道。诶，那表示说你觉得，比如假如说 我是说这种话，我说那个人是什么东西啊，他明明就没办法炒热水， 我真的没那么逼急，我不会说这种事。但是问题是，比如说我说，我跟你我说，诶，你看那个男人不知道什么狗戏啥，不知道在说啥呢，啊，明明就没办法炒热全场，公会我夸就是没送这样。我这样讲的原因一定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轻松的利用一些话题来炒热气氛才会这么说，因为我感觉我有聊天还要取悦别人的专长，对吧？所以你就这样，像你想想看，你在 complain 别人什么， complain about something 是为什么，那是不是表示你有这样的专长，你就把它写下来啊。如果假如我跟你说，诶，你看那个人啊，哦，那个人都不会啊，不要，我可以说，诶，你知道我婆婆，我没有婆婆，但是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婆婆，哦，她人哦都不会体贴别人，有个抠哦就拖牙呢。好，对不对？假如这样子，那表示说，诶啊，我在说我感觉我是很会体贴别人的嘛，对不？所以你如果在什么时候你觉得焦虑烦闷不满，你在 complain 的时候，你就听你的 complain， 你是在嫌别人啥会，你能当嫌别人，意思说你自己就搞，你知道谁要 text 我啊。好，没关系，我再继续讲。再来第三个，你要问你小朋友，问你不是小朋友，问你好朋友，问说，诶，你感觉我的专长是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诶，我真的问我朋友，我非常知道你们不知道200几百个人都跟我说你听起来很正向，就是我传 message 给你，听完我讲话你就心情很好，对吧？我跟你说 I swear， 这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有这种专长 until you guys tell me。 我真的不知道接到多少 message， 大家跟我说，哦，姐你讲的东西都很正向，感觉心情很好，很有道理什么的。我没有，欸，我自己就觉得我只是在欧北棒陪欧洲欧北欧北共，但你感觉我很有正向，这样赞，那就是你说这是不是我的专长，就会让你 feeling good， right？ 让你 feeling a positive influence that you want to change something， 是吧？这样我现在就知道，that's my 专长，even though I didn't know it before because I ask you， right？ or you tell me， 所以 if you don't know it， 你就 ask 别人， you need to ask people， OK？ 你的头脑如果自己不能进就要问别人这样。好，再来，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还可以什么？譬如说 number four， 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明年辞职啊，好，这份工作有哪个部分会让你继续想要做下去？如果你现在没工作的话，那你就以上一份工作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 what is the part that 让你想要留下来？因为你如果换工作，你一定会觉得是前工作很鸟嘛，但是它一定有那种让你觉得很好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全然很开心或者全然很鸟的工作，不管再怎么样好的工作一定有鸟的地方，不管再怎么样痛苦的工作一定有让人高兴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明年辞职了，这个工作有哪一个部分就会让你想继续做下去，这些所在就是 what you are good at， 占擅长，好，也是你觉得充实的地方。你知道吗？他就说他的顾客啊，就是他的客户嘛，他说很讨厌职场里面那种行政流程，可是很喜欢听顾客讲他自己的故事，你知道吗？所以他如果能够把聆听客户这种事情转成的核心的工作呢，他这个顾客一定在可以在职场发光发热。哎，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第五个 question 呢，到目前为止你有哪些成就，然后这些成就是怎么样创造出来的。其实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耶，因为你能够找到这个职场运用的专长，你必须要会回顾你有哪些成就。那当然这些成就不见得说你要赢什么 得一名啊，出国比赛不是这样说啊，他就是你不需要是那种像人家炫耀丰功伟业，那倒不是，你只要思考，你只要稍微能够思考说，哎，我到底是有什么成就啊，那忽然这个浮现脑海成就，这样 that's sufficient 的，就是 sufficient 的意思，sufficient 的哈，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你这个发生的时候有强烈情绪的那个经验，这样，因为你的专长通常就会有某种情绪。如果你有机会呢，发挥专长的时候呢，你心里就会觉得蛮踏实、蛮喜悦的嘛。啊，你拿这种你不是就搞的代志啊，你有觉得不加就空虚，你知道吗？好、哦，所以你只要探讨这种，就是大概可以找得到，就从这些观点下手。好，你要再讲一下哦。好啦，那我问你。从什么观点下手，就是说你觉得在觉得充实之前你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你觉得you achieve something 啊，你是那个我刚讲的什么东西啊，我刚那个中文讲什么，就是你有什么好的体验、好的经验、什么成功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时候你要 you ask yourself 那个时候注意到哪些事情，动机如何，这个充实感是什么时候结束，那怎么做才能维持，有哪些是当下觉得诶如果这么做就好的事情，从这些观点呢来探讨你的成功体验，你就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那个发掘你的专长，这样子。那从这个观点思考以后呢，再统整你找出来的专长是什么，大概就是这样子，这样好不好？